从这个角度上去看，从角度上去看，我们要假设不同的立场，因为众生会依止于不同的价值观，依止于每一个人的自信见去认识这个现象，然后去说有说无。我们不能够仅止于一个之见来去说有说无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应当要去学习假安立一切思维的角度来去观察，而这种无量的观察角度的三昧门呢，就谓之正智。正智就是毕竟空的智慧，这种智慧先要这样去练习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读中论啊、十二门论啊、大智度论啊、百论啊，这些论点为什么呢？学习从无量门去观察法相或法性，借由无量门的观察跟思维锻炼什么？锻炼正智，自然就可以自见缘起，自证涅槃。我们不是直接从文字上去见什么？见真如的。文字怎么见都是文字相，对不对？去体会的自信见。如果你依此去依止而产生出很多的自见的话呢，毕竟都是什么？都是执着，都是世俗，不是圣意。我又把话又拉到礼拜一的课上去了。好，回来，从来去，这是从动静上去看，从法相的运动上去看；入出是从取舍上去看。入是取，出是舍。从取舍上去看，取舍是从道果，乃至于在三界九地对相上的种种执着而生出不同的受身啊，不同的三有相，这些去看。凡夫为什么流转三界九地，也是因为取舍，对不对？圣道为什么能够离一切三有，他也是什么？舍下地而取上地，对不对？取上帝的净妙离，舍下地的苦处障，一直不断的去发现，哎呀，法性根本怎么样？不可得，正不可得而无入无出。凡夫在一切的三有上认为有取舍，而毕竟无常，所以他最终也是什么？不可得。凡夫认为有取舍，最后结果还是不可得。圣道最后依着取舍法证明到最后也还是什么？不可得。所以呢，从无入无出，就是无取无舍的角度上去看，也是不可得。所以从无来无去，这是说我们从这一地到这一地啊，从三界六道上去轮回，毕竟无有其事啊，无有其事，但是因缘而已。所以以上七门说种种种性，亦复如是。到这边呢，把七门种性呢说是不可得。好，到这里为止，有点吃力啊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看别性。复次，诸法别性，是亦不然啊，这是总说啊，何以故啊？底下就开始别说了。如火能烧，那个火底下写一个火大啊，火的作用呢，火大的作用呢，大者是指它的作用普遍啊，作用普遍。凡是你看到能烧的，那里必有什么火性嘛？啊，火大的自信，所以呢，火大是骗一切能烧处，就可以见到火大的自信。而当把这个火大的自信借助于柴火，因为柴火是地大，对不对？借着地大生火的时候，像油，油也是水大，对不对？它会流动嘛，你借着油也会生火啊，啊，你借着其他的自信，你就可以生火。生了火之后呢，那么所照射就有什么能照性。前面能烧是指火大本有的自性，那作用相，火大的作用相是能烧。可是你不借着地大，不借着油啊，不借着这个水大，不借着风大的话，它不会骗一切法，对不对？你借着其他的法而生出它的所照相了以后呢，这个火的作用就会多生出来一种作用，就是什么？能照。能照合这两法，哪两法？能烧跟能照这二法啊。 说能造能烧这合这二法，故假名为火。啊，假名为火。如果离这二法，就是离了能造能烧，对不对？离了这两种作用相，啊，这二法，请在法的旁边写作用相。离了能烧跟能造的两种作用相，应当要有火那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应当要火那个东西嘛，而火那个东西不应当是白纸黑字上所写的这个字才对吧？这个字应当指的要有个实体，啊，这个实体应当在不能不造不烧的时候可以见才对嘛。如果它有自信，它有自体的话，应当离了能造能烧作用上因缘现起的时候，应当有体可以见才对。可是问题，我不见火的这种性，我不见火的体性，啊，所以他说啊，离了能造能烧的两种作用的法相，应当有火的体性可得才对，对不对？这个体性因别有作用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找不到，啊，而无别用，你没有办法从另外一种作用上去看到火有自己的体性，啊，火有自己的体性，因为能烧是在因地上说。所能造是在借其他的色法而产生的作用相，离开这两种作用相，火大自己没有一个独有的，没有一个自存的，没有一个不带于其他因缘而能够自由的这种自信。以是故知火，知道火只是借着什么能烧能造的假名而说是有的啊，所以它其实呢亦无有实，也不可得啊，没有实法可得，这是用这样子的譬喻啊来认识火。那么同理可证，地水火风空是都是如此啊。所以我们这边所要去剥除的哈，啊，剥除的别性，其实如果用六大来看会比较完整。地水火风空是，这都是叫做别性啊，都叫做别性。那个空不是真的空哈，啊，那空要用心来看，啊，用事来看。好，我们接着来往下看啊。复次，第三行，热性，热性是从众缘而生的，内有生根，外去触对色尘，对不对？和合生出生事，而觉知有热。请问这边是不是至少有三个因缘，对不对？生根，啊，根是增上缘，对不对？外面的色尘是所缘缘，对不对？生四，四是具有一啊，四是具有一。那么乃至于呢，你要去认识它，你还需要有另外什么香味触，对不对？等等等等这些东西，你借着因缘才能够升起一个触生四的这个差别作用，才能够觉知有热。如果这些因缘为何合时，你去哪里找一个热性呢？你去找一个热性可得吗？以是故知道热只是因缘和合故有，并没有一个离开因缘有的火性啊。这个话要稍微说长一点啊，各位要习惯这样去认识哈，啊，不要直接就是啊故知灰非火性啊就把它剪除掉了，还是要多长一点，知道它为什么一步一步一步这样顺入到得到不可得的结论。接着呢，我们从另外角度上再来看看。复次，若火实有热性，如果就假设真的有好了，于是底下呢，论主龙树菩萨就举三个例子。他说，我们在现象界就可以看到有这三个例子。第一个，有人入火不烧，不要说我们古代了，以前我们毕业旅行，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在毕业旅行的时候，到类似那个卖药膏的那个地方，他就有人去拿铁链烧红的啊，用那个铁火钳子拿起来，哇，那真的是烧红的，那气啊，啊那 bare hand 刷一刷下来，那个火星还冒出来之后呢，他拿那个药膏一抹一抹，然后呢，搁铁链抓紧呐，气气的，没代志，没代志。哦，我当时小时候看到这个时候实在是不可思议，也不晓得为什么。当时呢就说，好好好，这个药膏好，花了120买了一罐回去。 买一罐回去，买回去之后，我爸说：“难道已经有六罐啊？”哎，那这件事情一直到我的马来西亚的时候呢，我有一个在马来西亚一起跟我做潜能训练的一个老师，他就说，他就教我两套技巧，一套技巧就是把那个炭火啊，炭火铺在地上啊，你也念咒啊，就啪啪啪走过去，有没有？哎，脚也不会被烫伤。第二种呢是拿那个竹竿，拿那个甘蔗啦，不是竹竿，拿那个甘蔗，然后拿一把那个柴刀，啪嚓，然后再一口气从上到下劈到底，劈到底。哎，我们用这两种，哦，迷倒一切的这个世间凡夫，说我们有神通这样子啊，然后用这种来激发人。我们只要透过训练之后呢，这些人都做得到啊，这些人都做得到。当然前面当然要卖弄一下，对不对？还要经过观想啊、冥思啊，这样这些都是一切造作。然后呢，啊，就借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对不对？把那个炭火升起来，然后大家在那边呢、啊，哎呀，在那边哈利路亚，在那边啊，让大家把他兴致弄到最高之后呢，哎，老师就带头就过去。过去之后呢，老师在旁边加油，每一个能够过火的人都在旁边为后面的道友们加油。当每个人都过去之后，每个人这样子哦，感激涕零，说我得到这个诸佛菩萨的加倍，得到这种潜能的开发，哈、啊，这样子把大家回去继续冲业绩，今年业绩啊增加两倍，知道吗？大概都前面的契约书，然后呢贴在公司，贴在公司。可是呢，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呢，有的业绩冲高，有的业绩还是什么萎靡不振，马西种种差别啊。背后都有因缘的，有的因缘。想知道怎么过火的，私底下我们再研究。啊 ，OK， 所以啊，你看有人入火不烧啊，你看只有这个现象啊。所以其实这边有问号，为什么他能够入火不烧呢？人呐、啊，身中火而不烧身，这就是指我们身体的火大，火大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灰体，对不对？我们嘴巴不是会破吗？会发。这个发炎啊，会这个起脓包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乃至于一挤，那不是有很多黄黄的会出来吗？这就是我们身体的火大嘛，身体会火大。乃至于你看看我们东西吃下去之后啊，如果你的火大很旺盛的时候呢，你东西会消化，很容易饿，对不对？同样吃一样的东西，有人火大旺盛就容易饿，有人火大不旺盛就不太容易饿，这就是人的差别性。所以这种火在人的身中是不烧身的，它可以消化食物。可是为什么它不烧身？你看，如果我们说胃里面有胃酸，胃酸会消化食物，那请问我们的肚难道跟猪肚不一样吗？我们今天吃猪肚，猪肚会被消化，那为什么胃酸不消化我们的胃壁？可事实上它也会消化我们的胃壁，对不对？只要我们情绪啊一直经常高亢，胃酸分泌经常过多，它迟早胃还是穿孔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胃还是穿过，所以它毕竟还是消化的，所以它是借着什么？借着一种作用保护，对，作用保护。你只要情绪不要一直处在高涨的状况底下，那么你的火大不会伤身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得到消化代谢的作用，可是它不伤身。所以只要作用得当，人生中的火大不烧身。第三个现象，空中火，水不能灭。我举一个现象，各位不晓得可不可以观察？各位，我家旁边有一栋房子曾经起火，我真实看过那个火，那个火、啊、可以凭空啊两三公尺乃至于六七公尺，像一直像火蛇这样窜出来。各位有没有看过？闷烧了以后啊，闷烧了以后呢，那个气压升高了，只要那个门一被打开，那个火、啊、就从里面这样窜出来，要借着什么？借着氧气啊。奔流而出，奔流而出。那种火你拿那个水枪啊去喷它没有用，根本没有用，它照样烧过来，照样烧过来。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空中火，水不能灭。因为它借着什么东西蔓延的？借着空气蔓延，空气无所不在，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。所以你看哈、哦、那个大楼啊，最会从这一楼慢烧到另外一楼的关键在什么地方？电梯间，或者我们所有的孔道。 当他烧破了那个孔道以后啊，他就借着那个孔道的空气会蔓延到别的楼层啊，蔓延到别的楼层，这就是所谓的空中火，水不能灭。所以怎么样才能够灭？破坏它，对不对？破坏它，破坏它的连接性啊，破坏它的连接性，乃至于呢要引火到另外一个方向去。所以灭火呢，有些时候是要点火啊，把火性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啊，乃至于要造火墙啊等等的方法，不是唯一只有用水来灭的。所以说水虽然可以灭火，可是有些时候火可以灭火，乃至于呢，我们看看油井要能够灭火，灭油井的火要用什么？炸药，炸药也是火性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用火性可以灭火性？火性跟火性应该相合啊，怎么会互相破坏？对不对？所以由此可以知道，同样是火性，性有种种差别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由此可以知道，我可以举出很多不同的现象，过去可能没有这些科学的道理啊，但是就举出这三种现象。为什么？底下就结论，以火无有定热性故，这是结论。底下呢就解答前面三个问题，三个问题就告诉我们火没有定性，对不对？没有一定的自性可得，不是一定吃热的。底下就说了，神通力故火不能烧身。那神通的意思是说窍门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抓到窍门，那个神通不是什么很玄的事情，你只要掌握诀窍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过火要诀窍，劈柴要诀窍，你只要抓到诀窍不费力，你就可以得到那个善窍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它其实是有窍门的，因为有窍门的缘故，所以入火能够不烧、入火能够不烧。业因缘五脏故不热，业因缘是因为作业，那个业是做造作，比如说胃壁有绒毛，有那个黏膜液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有种种的业因缘，但是你吃下去的食物已经被你嚼烂了，已经被你嚼烂了，所以呢它的业因缘不一样，所以食物会被消化，可是胃壁不会，胃壁不会。但是只要你胃壁的因缘被破坏以后，它一样胃酸还是会破坏它的啊，所以这业因缘故五脏不热，五脏不热。第三，神龙力故水不能灭。那神龙力呢，神龙啊是指那个我们古代对龙啊，龙不是会吐那个三昧真火吗？不是有个三昧火珠吗？那个火珠自己会有火，那个火啊不是用世间的水可以扑灭的啊，它只是借这个例子来说啊，那种火性是神龙力，那种三昧真火呢是水不能灭的，是凡夫世间的水是不能灭的。举这个例子来说这个解释哈。所以呢，所有的现象其实是可以解释的，你只要能够解释它的因缘，就不会迷信于现象，认为是有的。所以你只要能够从因缘的角度去善思维、善观察，就不会生起实有可得的之见。所以正因为因缘观，所以故知性空啊，实性不可得啊，实性不可得。复次，若热性与火异啊，热性是性，火是相啊，火是那个法，法相跟法性可不可以分离呢？如果法火的这个法跟热的这个性是两件事情的话，那么火就不是热的嘛，就应当要有一个不会热的法，对不对？这个热只是因缘嘛，我是借着热的因缘来让这一个法变成热的，对不对？火的性应当不是热的，懂吗？这是从义门上去观，接着从一门上去观。如果热性跟火的法是一的话呢，你怎么会说热是火性，对不对？热即是火，火即是热，两个根本是一件事，两个根本就是一件事。相就是性，性就是相，你怎么可以说这个法相它的性是热的？不能这样说，不能这样说。所以呢，云何言热是火性？所以同样的道理，地水风空势等种种的别性也是如此，也是如此啊。所以这边呢就不像前面讲了，光举一个火大，因为火最好譬喻了啊，所以举一个火大来说什么？其实前面呢应该包括什么？应当包括一二一四页哈，一二三四五六行，别性那边应该包括有火、 热性、水湿性、心为湿性，还有恶性跟善性，对不对？业性有两种，应当有这五种才说。但是这边呢，只举一个什么火热性不可得啊。所以这个火热性不可得，有几门来观察呢？有几门来观察呢？请各位来看哈。第一个，从能造能烧的作用相，借用来辨体可不可得，对不对？作用是因缘和合故有的，离开作用相，体可不可得？体可不可得？这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所以知道火只是假名啊，火只是假名。第二个，第三行这个地方，第二门来观察，怎么观察呢？热性是从因缘而生的，对不对？而因缘又需要认识作用来缘取，所以呢，一切法必须由因缘生，所以借由因缘生，所以火的热性不可得，这是第二种思维角度。第三种，从现象的三个啊，三种现象来看，热性不可得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所有这些现象虽然有种种差别，如果你可以了解每一个现象背后的理由的话，你就知道火没有一个单纯的热性可得，这个热性是无有定向的，因为热性相不决定，性也不决定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相，也没有决定一个性，所以一热性热火相没有定向可得故说不可得，这是第三门观察。第四门观察，从一义门上去观察，啊，一义门上观察。以上总以这四个法门来观察火热性不可得，同样的道理，用这四个法门去观察水湿性、心湿性、恶性善性一样，啊，业的善性跟热性是一样。那个恶性跟善性呢，各位写业啊，业用我们现在的白话就是行为。啊，行为你要去分成有恶性有善性，说有人秉性就是善良的，有人秉性是无恶不作的啊，这些呢都是不决定的，都是不可得的，没有自信可以这样来认定的啊。所以有几门观察，所以我们借的这个东西不是要只要得到这个结果啊，原来一切法不可得，不是这个，要学到什么？学到观察的方法，知道吗？要把那个法门学会，因为那个法门就是我们要去学会的政治，把这个法门能够掌握，用这个法门去观察一切的现象，才可以见缘起。这些角度没有办法去掌握的话呢，不能够见缘起，只能够背一堆知见，只能够背一堆知见。我们不能够在现象前去背一堆知见，要在现象当中正见真如。怎么样见真如？这根本就是这样子啊！这句话呢，谁最爱说？简老师很爱说，这全部都是一心嘛。这个是一心，这个他就讲，他真是能够这样的见，要得到那样的智慧。你从这么多角度、这么多经，遍读一切经，读下来的结果真是这样。尤其他最近又刚读完，准备要开讲《大乘止观》，很值得读哦。那本经啊，那本不是经论啊，是这个慧思法师所写的那部论，直接讲体真子啊，直接讲真如实观跟三性三无性的唯心实观不二的道理啊，不二的道理啊，在那篇呢里面写的很完整。去年我求他一定要讲这个东西，说啊，你不要老是达摩四行观而已，你讲稍微仔细一点，对不对？那真如实观要怎么观啊？唯心实观要怎么观，对不对？啊，讲明白一点。那么以后如果有因缘的话呢，可能简老师跟这个黄柏林黄居士还会讲另外一部我也很喜欢的经，叫做《占察善恶业报经》。《占察善恶业报经》的下卷也是在讲两种观，真如实观跟唯心实观不二的道理啊，不二的道理啊，那个下篇也很精彩。各位都不晓得地藏法门，以为地藏法门是诵经而已，不对，诵经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它的运想用心的善巧啊。所以呢，地藏三经哈，除了本愿经之外，各位都知道本愿经还有十轮经啊，还有什么占察善恶业报经。十轮经讲什么？十轮经各位都知道啊，它好像讲什么三界六道了，业因缘果报的现象，不对，它是告诉我们从观呼吸下手能够见三世因果，从观呼吸下手能够见三世因果。我那天在方馆 方广书局买书的时候呢，我看到那个书局老板呢正在校对孟禅老和尚一本新书。他老人家呢，哎，把《十轮经》呢别名为观呼吸法门，有意思吧？哎，不一样，光光以习为所缘，就可以观三世因果。怎么观？怎么观？我们如果读过《瑜伽师论》就知道，从观呼吸能够进一步增上去观察什么？十二因缘。你能够去证见十二因缘，就可以观三世因果，对不对？所以《十轮经》是从这样安立起来的。所以老师讲啊，经要好好深入的去思维、观察、学习，这些政治不得啊，你狂说真如啊，那都是世间政论，世间政论。所以真实要学习的，真的法很多，学不完，你就要耐下心子来，对不对？有点禅定的功夫，一步一步走，那一步一步走。回到文章来，倒数1216行倒数第四行下面两个字，这边呢请标第五门解释，定义何谓性空，从总性别性无故名为性空啊，这是第五门定义性空啊。所以我们再回来看看哈，有几门定义啦。各位看到1213页，第一门是从众生空跟法空来看，对不对？终归一义嘛。第二门是倒数第三行，一切有为性跟无为性，诸法性不可得，所以说性空。本来常耳，最后一行说是性空，对不对？第四门在1214页倒数第四行，好，从总性别性，哎，这样就一样了。世间种种性就是总性别性啊，所以我们取消这个。前是总标，后是结论啊，再重说一次总标啊，所以把这个删掉。这就是前面的那个啊，这边请各位标，它就是1214页倒数第四行这边的所谓的总标。如是诸性，诸性就是一切前面所讲的总性跟别性啊，前面是还没有辩证，对不对？直接先说结论啊，后面是经过这个辩证观察思维以后，总说结说这个结论。总性别性无故，就是世间种种性无故不可得，故名为性空啊，故名为性空。这是第四门解释。好，底下呢到这边又是个段落了哈，可以画个斜线。复次，性空者从本以来空啊，这就是性智耳的理由，对不对？前面已经讲过性智耳了啊，性智耳就是这个意思。如世间人为虚妄不久者是空啊，所以这边呢各位可以去啊注明一下，他就是在诠释什么呢？诠释1213页倒数最后一行，性空者名为本来常耳啊。所以本来常耳这四个字呢的解释要拉到什么地方去？要拉到1216页这边才开始解释啊。倒数第三行这边说，性空者从本以来空，旁边就写本来常耳，本来常耳。如世间人，我们现在这些世间的人啊，虚妄，因为认识到这些世间的虚妄啊不能够久住，所以我们啊用这个认识空。所以有人告诉我，无常很好观嘛，空很好观嘛，反正一切我们真实认识到这些现象都是空的，都是空的，这个很好认识，这叫做思维空，不叫做正见缘起空，不是。因为你还是要转一个念头才是空的。可是今天呢，如须弥金刚等物及圣人所证的啊真理，以为真实不空，到那个时候呢你就有这种法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不要以为我在现象认为虚妄不久住的这些现象能够得到空正见，不然你去见须弥山，你去以为金刚有智，你去以为圣地不空，你产生这些法执真实不空的时候，佛就为了欲断此一故，佛说是这些虽然坚固相续久住的法呢，皆亦性空啊。所以说性空是要进一步让我们知道圣道亦空， 道亦不可得，不能用有所得心去证入佛道，也不能用有所得心去证入涅槃。所以底下说，圣人智慧虽度众生破诸烦恼，但是四个字画起来，信不可得。那个信是什么？圣人的智慧性，圣道的自信也一样是不可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借因缘而修的。瑜伽师地论更是这样说，瑜伽师地论说，修瑜伽就是修相应，修相应就是修对治，就是把一切法对治复归即灭以后，证明一切世间法的确自信即灭，由此证空的啊，由此证空的。所以呢，圣道不是依着有为可修的，所以你把有为法这种无常苦空无我，乃至于是圣地是念住，认为说这些法是圣道，这种法执是不对的，这种法执是不对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也是信不可得的。到这边呢，可以画个斜线啊。又人为五众摄入十八界皆空啊，就像是认识到前面的虚妄不久的世间相，认为是空一样，这种还是属于小的智慧。但是如果能够认识到如法性实际，实际就是涅槃啊。如果能够认识到如法性实际也是不可得的话呢，佛要能够确实断这些疑惑。所以但分别说五众如法性实际皆意识空，这样子认识圣凡二空是名性空。这是我们本论性空这一段的第五门说空，第五门说空，对不对？前面呢接着第四门说是总性别性说空嘛，对不对？第五门怎么样说空呢？圣凡都是空的，圣凡都是空的。由此说，这是不只是五众摄入十八界这世间法是空，乃至于如法性实际这些圣义地呢，也是什么空的，也是空的。复次最后一段，有为性三相，有三种相，什么相呢？生住灭。而这三相都是什么相？意相，意相就是无常相。好，所以有为性请在旁边写无常两个字。无有为性显什么？显无常意啊，显得无常意。那么无为性是也有三项，哪三项？不生、不住、不灭，也就是离有为的意思。离有为呢，就无无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各位要回忆到礼拜一解释明经谈的课了。那么有为性上空，何况有为法？如果你有为的体性都不可得，那你怎么去说有一个法相呢？因为法者鬼持意，任持自信，你一定要有自信才可以说是法嘛。如果没有那个自信，自信都是生住灭的，你怎么可以说生住灭的有为性能够成就一个有法，对不对？这是不可成立的。所以有为性上空，何况有为法？同样的道理，无为性是相待于有为性而安立的，所以无为性也是空的。那么如果无为性上空，怎么可以说是有无为法勒？这里呢是这样，各位不妨比较一下，安内共较好了解，还是解释密经安内共较好了解啊？如果各位有读过解释密经，你就知道哪一种解释比较好容易了解。两种都很殊胜，不过呢我的根基比较钝啊，根基比较钝，我倒是觉得解释密经用唯识法相的道理来去思维，比较可以去思维的来。但是呢，它道理所说的都是一样，你不能说它是两种不同的空，两种不同的圣意。所以呢，以是种种因缘，性不可得，故名性空。这是最后结说了。好，总说前五门呢，最后结论。好，所以性不可得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就要讲相也不可得啊。由此呢，结说转到相不可得，那已经有这个味道了啊，性都不可得了，不要说是相啊，不要说相。所以底下呢，不说相空，说什么自相空。自相的意思就是不共相的意思，就是每一个法 有不共于其他法的自相，而这个自相就是这个法的什么体性嘛，对不对？只有这个法不共于别的法的体性，才能够叫做自相嘛，它所现出来的相叫做自相嘛。所以自相其实就是什么？就是自性，自就是自性。所以底下有一段文就解释为什么不讲相空而要讲自相空，它的道理就是要我们去体会，你去寻找不共的自相是不可得的，由此跟前面的什么性空去合啊，就是因为性空，性空怎么会说是相有，对不对？性都是空的，相不可成立，相不可成立，所以相也是空的。为了要表明相是空，所以特别说是自相空啊，自相空。还剩20分钟，好，我们来看自相空这一段。自相空这段其实可以不太需要去讲解啊，很快念念，因为道理跟前面，因为这边呢只是在列法相，列法相没有去辩证啊，辩证，所以各位只要知道他的法相有哪些案例就可以了啊。所以自相空者，啊，我们还念一下经文，回到200页经文哈，倒数第五行，何等为自相空？自相名色坏相，请在那个坏相旁边呢，用唯识法相的定义啊。处对变坏啊，有这四个角度去思维啊。色具有处对变坏这四个啊，这边呢只是讲它的坏相。为什么取它的坏相？因为要跟空一合啊，所以取它的坏相啊。如果从处来看的话，从对来看的话，就是有啊，不能显空意，所以呢它从坏意义上来看。好，受受相，记住哈，色色圈起来，受圈起来，想圈起来，想是什么？取相，行是坐相，事圈起来，事相就是了别相，这就是五蕴什么？对不对？是不是五蕴？色受想行识，所以呢，自相空从五蕴上来看，五蕴每一蕴都有它个别的相，如是等，如是等，有为无为法。各个自相空，所以五蕴能够开展出什么白法？所以请在这个地方写有为法94，无为法6，对不对？你依着有为法94，无为法6，各个观察两种无我自相空，请在旁边写二无我，对不对？人无我，法无我，所以记住哈。唯识观是在安立五蕴的法相后去学习的，所以正式要学习唯识观，应当要先学习五蕴论，这是应顺导师的抉择。我觉得这抉择是很有智慧的啊，因为原始佛教就讲蕴界处，我们依止于蕴界处施设种种观察的方式，而得到智慧去正见缘起自证涅槃。所以今天我们应当要在这个地方，这句话这样下来，自相空不是直接跳到相上去说空的，是从这样一路去观察的，知道说我们今天要自相，自相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我，找个我嘛，对不对？自相就是要找我，请把那个自相旁边写个我啊，我就是自性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我。你在五蕴上面能不能找到我呢？五蕴中无我，五蕴外无我哦，内外两中间更不可以和合共生，我离五蕴一切因缘也不能够无因说我，对不对？是因说无我，这是中观他们的说法。而唯识呢就从这样去观察了，哎，有为立94，门门观无我，对不对？无为六法，门门观无我，所以从100法去思维五蕴，找不到自相可得，找不到我，对不对？找不到两种我。如果一切法有自性的话，无非就是有我有法，那么我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，所以一切自相自然就怎么样？不可得。这就是一种思维观察的过程啊，思维观察的过程。各位要像我这样讲一样把它记下来，不是记下来而已，真的让思维的过去啊，思维的过去，自己要在理上啊，很真实的去作证，作证。为什么可以作证？因为你的经验是这样，你去看我们生命的经验，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，都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。 非常非灭故，何以故？性质耳，是名自相空。好，我们翻回来看论文。自相空者，一切法有两种相，总相别相啊，直接就跟前面总性别性一样。是二相空，故名为相空。这边标一，第一门解释啊，从总相别相来定义它空。接下来就要开始检责了。问曰：何等是总相？何等是别相？答曰：总相如无常等，别相者如诸法虽皆无常而各有别相，如地有坚相，火有热相。请在火有热相后面加个等字，等字。其中的法相请参照哪里呢？请参照1214页，12345，从5行6行到7行，5673行。所以请在这个地方呢标总相别相它的法相，请各位参照1214页567行、啊、这边只是简略说了，简略说了。好，先问您有哪些总相别相，接着来说。问曰，这边就要简别性相啊，简别性相了。问曰：先已说性，今说相，那么性跟相有何等义呢？答曰：有人言，先把有人言画起来，写第一种论点。这种论点是说，其实性相无异，名有差别。说性则为说相，说相则为说性。为什么？因为性只能从相上去认识，相绝对是因缘生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性自然更是离不开四心了别因缘的作用，所以性当然也是不可得啊。所以由此呢，性相不二，性相皆空。譬如说火性，就是说热相，说热相就是火性，这是第一种观点。可是今天龙树菩萨比较不用这个观点来思维，他用有别来差别来看。底下第二门有人言，请写第二门观。第二门观怎么观？他说性相小有差别，怎么差别呢？他从三大来看。性言其体，相言可是啊，可是就论他的相用，请在可是旁边写相跟用，把体跟相用分两边来看。底下就举个例子了，如世子。什么叫世子呢？世子就是出家人了啊，世信子弟啊，就是出家的法师们。世子受持境界，是其性，对不对？你去在戒师面前呢，三师面前呢，你去乃至于十师作证，你领戒体，对不对？戒体不可见呢 因为不可见故说什么？说是性啊，说是性。但是呢，剃发割节染衣，就是那衣服呢贴近啊，贴近说这个是种种的出家相啊，所以剃发割节染衣等这个是他的相啊，是他的相，这是有差别的，这是有差别的，因为戒体不是这个法相嘛，这两者是有差别的。可是我们借着这个相说，我有这个戒体这个性，这是第一个比喻。第二个比喻，泛智。梵智自受其法，是其性。梵智是指当时的婆罗门，当时婆罗门所有那些知识分子广说都是梵智啊。当然佛的出家沙门也叫做梵智啊，因为当时本来在佛出世之前就有很多婆罗门啊，修行人啊，那么很多佛的弟子都是从婆罗门啊皈依的啊，所以他们也都是什么什么梵智啊。最有名我们前面读过的就是三仙尼梵智，有没有？底下我们后面会见到其他的。他说呢，梵智自受其法，是其性。我们举长爪梵智跟佛的辩论，一切法无所有啊，我一切法不受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自受其法，你这一法受是不受啊？这一法受是不受？所以呢，如果你有自信的话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不太知道底下这是什么意思。顶有周罗直三其障，是其相。啊，各位大德菩萨们请替我查查，呵呵，我是不晓得什么叫做顶有周罗直三其障。意思就是你这一些知识道理啊，你这些知识道理一定要有什么，一定要有那个操作的实验可以证明才对，对不对？ 乃至于佛就说修命，对不对？你这一法，你这个支见受与不受，受与不受，乃至于你用这样来看，你这个说你有这个不可受，那不可受那个性是不是有那个相可得啊？姑且我们这样去认识。那至于什么叫做顶有周罗直三其障啊，有人查到之后呢，请大家分享啊。如火热是其性，烟是其性啊，这个好认识，对不对？热是它的体性，烟是它的相。可是问题是啊，烟会骗人，比如说干冰也有烟啊，干冰有烟，可是干冰不但不热，还冰冰的，还是冷的啊。所以呢，静为性，这个时候呢，性就不要讲说是体性，性就是我们的立足点。你立一个说这个是近的，你才能够说另外是什么远的。所以远的相必须要先安立什么？安立一个近的立足点。你说以什么为轻作用，才能够说跟它有别的叫做它的什么远的相，才能够说有距离的相。距离是界定一个起点才说有距离，你不定一个起点哪会生距离？不会有距离的。所以呢，近是那个点，远是距离，对不对？你立一个起点终点才可以生出什么距离的法相。所以点是距离法相的性，没有立那个性，距离的相不能生，对不对？不能生啊，这个也可以这样理解。相不定从生出，那个生啊是指性，是指那个性，应当是这个。那性则言其实，性是指它真正的独有的、独存的、不带因缘而有的那个东西。那么为了认识这句话，请把这句话框起来哈。相不定从生出，性则言其实，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看到一尊法相，这个法相你能不能够说它真实有什么实性呢？不能说。我们说它是什么，只是借由它的表象，那个身是指它的表象，是借着我对它的表象的认识作用，姑且明知为什么。可是它真正的体性是什么就不一定了。比如说什么，底下这个譬喻，如说黄金为其金相，你看到黄金色了啊，你说那是黄金，错。你把它烧来以后呢，去验明它的分子结构，认知它是铜。底下就这个例子，你看到它的像，以为它是黄金，可是内是铜，火烧石磨，对不对？你火去烧了石头去磨它了，就知道它并不是金性。为什么呢？铜的硬度高过于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去磨它了之后呢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个是铜，因为很硬，比金子还硬，金子有它的延展性，铜的延展性就不如金，不如金。所以你会知道铜毕竟不是金，可是它可以具备有相似的金相。所以你从相上去认识，不能直接推知这个金相是金性，金相可能是铜性。所以相的性是不决定，是不决定啊。所以相跟性不能划等号。乃至于底下用人来做比喻，如人恭敬供养他的时候呢，他好像是个善人，视为他相。可是呢，你骂字，字是那个吃，刺啊，刺就是呵斥的刺啊，骂刺毁辱，他就会怎么样？愤然称讳，是其性。可是我觉得这有点不太对，你不能说你激他了，他发脾气了啊，这就是他的本性，你看本性流露了。所以我有一次跟这个尤老师聊天，我就说啊，人性是如何如何，他就脸一抹起来说，什么叫人性？人性难道就是恶的吗？他意思是这个意思。你到底用什么去认识人性？人性你只是借着这样来说人性，你不能说你所谓的人性只是借着某种因缘他现起的相，你说他是什么性是恶的，这个话也是相对有的。只是说今天我对这个人恭敬供养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和蔼可亲，可是你今天用话去激他的时候，他也会怎么样愤然起嗔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说这个性还是有嗔的。所以呢，和蔼和善相的背后有什么嗔性， 称相的背后，其实呢，极之也温，对不对？望之也然，极之也温。那也其性也可能是什么和蔼的，也可能是和善的，不一定呢。所以性相不一定。所以种种的性相内外远近粗厚等有如是等差别，是诸相皆空。空的意思是不一定的意思啊，性不一定就是那个相，相就不一定显那个性。所以用不一定故说诸相皆空，名为相空。这是第二门说空啊，由性相不决定故说空。由性相不决定故说空。哎，各位魂清，我们底下念一下啦，这底下都是法相，那我也不做解释了。在1218页第五行下面两个字，如说一切有为法皆是无常相，这是总说啊，这是总标义啊。一切有为法皆是无常相，我们上刚才讲过了。所以则何啊？所以则何？生灭不住故。一，各位标哈，跟着标。一，先无经有，已有还无。标二，第二个理由，第三个理由。属诸因缘故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把这个自相通通归给各自的因缘之后，请问还剩下什么？发觉你的所有一切的相都归属因缘嘛，对不对？还给因缘以后呢，就没有了。楞严经呢，八不还，对不对？八还了，八个因缘都还给因缘以后呢，其他自性不可得啊。属诸因缘。第四，虚狂不增。第五，无常因缘生。第六，因众合因缘起故，依六种原因说是如是等因缘故，一切有为法是无常相。到这边呢，请在天那个地方标无常六因，用这六种因缘观去认识无常。那他到底怎么样去观察，他就没有仔细去教了哈。所以每一个道理啊，详细说哈，详细说又要花很多时间。好，我们先把那个科判先做过去。倒数第四行这边底下呢，无常相后面画斜线，第二科开始。能生身心苦恼故，标一，名为苦。身是威仪，行住坐卧，无不苦故，标二。无不苦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常行、常住、常坐、常卧，都会受苦啊，都会受苦。所以呢，由此可以说是威仪故苦。第三，苦胜地故，认识一切世间皆是苦，这是世间的因嘛，是世间的现象。第四门，圣人舍顿点，不受故啊，不受故说是苦。因为呢，圣人就一切要修远离嘛，远离一切世间，所以呢依着远离说是苦。第五门，无时不恼，几乎啊二六时中，你种植种子，你在梦中你一样受苦，对不对？在梦中说过，你后世一样受苦，这是第五门说苦。第六门，无常故说苦啊。所以请在天这个地方写苦因有六啊，苦因有六，依着六门呢，如是等因缘名为苦相。所以呢，从这六种因缘相上来视为苦啊。倒数第二行这边呢，请各位画斜线，接下来讲第三门空。各位开始标哈，一，离我所故，空。第二，因缘和合生故，空。第三，无常苦空无我故，名为空。这三法印。第四，始终不可得故，空。第五，狂心故，名为空。第六，贤圣一切法不着故，名为空。这是证入般若的见到位满以后入出国或出地的人叫做贤圣啊，名为空。第七门，以无相无作解脱门证入涅槃的，故名为空。所以呢，涅槃也叫做空。第八，诸法实相无量无数，那个无是不可的意思，不可量不可数，而不是说可以数，数之不尽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根本不可量不可数，名之为空。这是第八门说空。第九门，断一切语言道， 故名为空。第十，灭一切心行故名为空，这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空，对不对？第十一门，诸佛顿号，辟支佛顿号，阿罗汉顿号，入而不出，取证涅槃。这三种圣人呢，都取证无余涅槃。换句金刚经的话，一切贤圣皆以什么？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所谓无为法者只有一个，就叫做涅槃啊。唯有涅槃可以说是无为啊，可以说是无为。那么对无为，对无余涅槃而言呢，入而不出，这个法只能够亲证，为证自耳，你怎么可以说是从涅槃可以出呢啊？没有这些在涅槃上的入出相，名为空，这是第十一门。所以请在天地那个地方啊，天那个地方啊，1218页倒数第二行上面，空有十一缘啊，空有十一因啊，依十一个因缘法门呢来观察空义。所以在1219页三行最后一个字那个地方开始画斜线，底下呢讲无我，无我怎么观察呢？无我有八义啊，有八个。第一个，无常苦空故无我，也是从三法印上去认识。第二，不自在故，无故无我。第三个，无主故名为无我。第四，诸法无不从因缘生，从因缘生故无我。第五，无相无作故，这也一样哈，跟前面一样证入涅槃。你只要能够证入涅槃，所以知道没有我证入涅槃，可以知道这个之心。第六，假名字故无我。第七，身见颠倒故无我。第八，断我心得道故，断我那边加个顿号，你只要断了我见啊，断了我见，你的真如心就得到，这样子来说体会无我，以是种种因缘加两个字，以是种种因缘，因为前面都有这个，如是等因缘名为苦相，对不对？这边也只要以是种种因缘故名为无我相，加个相这个字啊，名为以是种种因缘故。名为无我相，到这边为止呢，说完总相啊，说完总相。所以总相呢，这边只举什么无常苦空无我四相，广说应当还有前面的什么不生不灭，对不对？不来不去，无入无出啊，这些事情啊都可以再比照啊，都可以再比照。那时间也到了啊，我们下礼拜再跟各位来科判别相。我有一个跟各位学长的请求，我就不一个一个讲这个理由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各位要吗？我们就可以先过去，因为其实他真正的道理，因为这边没有讲，各位要听我说，听我说就胡说八道。与其如此，不如以总性，就是性空那一段，各位多花点功夫去学习，啊，多花点功夫去学习。其实前面的十一门、十二门空啊，都是很多的思维的方法。这边讲自相空啊，都没有讲怎么去思维观察，所以呢，各位还是向龙树菩萨学习前面的观察方式，把前面的十二门空好好的学习，整个观察不同的角度啊，把这不同的思维角度跟观察的方法真实学会，不用去读书，你见到现象就正见缘起，这个才是功夫啊，这个才是功夫。所以我下礼拜呢，把别相科判过之后，自相空就算是过了。我们下礼拜就直接要进到一切法空，因为把一切法空讲完以后呢，一切法空很长哈，一切法空到1229页啊，到1229页，接下来是不可得空啊，就剩下两章就完了，四页就圆满了。所以我预计估啊，大概在膝盖哦，面拿三盖的后啊了，大概快的话，后面我不多做解释的话，啪啪啪能盖都盖过。不过我不会两次，我大概三次，我打算三次把这一段圆满。然后呢，还有时间的话呢，请各位预习哈，预习哪一呢？预习32卷1235页，预习一下1235页。我们还是多说一点，因为谈空谈太多的不太好啊，受不太了，还要学点什么四缘。因为我们呢，四缘背后就是如法性实际那个部分，我们读过，对不对？所以干脆把它圆满连接起来啊， 从这个百八三昧八空到四缘入如法性实际，那这样子我们自论就读很多篇了啊，所以我们四缘还是会读一下啊。所以呢，所有一切空不碍缘起的，我们也从缘起来认识性空的啊，种种门空的啊，所以我们还是这样顺过去，所以可能还要再花个五六次啊，把四缘也一块学习完毕啊，这样子我们才有个底子，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般若经的幻学品啊，幻学品再来一起快学习。好，我们就不要在1219页这边了。